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民种性差别的五种无间种性，就是我们把一切修行人分成五种根性、五种种性。这里面这五种，一个是声闻性的种性，以及缘觉性的种性，以及这个如来性的种性，以及这如来性的种性，这菩萨种性跟不定种性，它跟随血它就变成什么样的种性，跟个别种性，就是属于外道种性。那今天我们要接着讲这外道种性，上个星期我们把声闻圣的种性介绍完了，这种种性的根性，他是听到哪一种的经典，他很喜欢，他喜欢修行哪一类的这种修行的方法，它是属于声闻性的种性，这个上个星期我们已经介绍完了。今天我们接着来介绍这个外道种性。佛接着告诉大慧菩萨说，大慧，个别无间者，我人众生寿命。为什么叫个别无间种性？因为外道有96种，在古印度有96种外道，总卦我们叫六师外道。那不管呢，外道再多种，种类很多，个个有分别，这96种太多了，但是它总卦呢离不开这四项，我人众生寿命，这寿命就寿者这四项。这四项我们在一般的注解上，我们分为凡夫四项跟自尽四项。那凡夫四项就是执着我们这个五阴身为起见的，把这个五阴身当成是我，那就是叫做我见啊。那执着这五阴身是我，我又异于其他种类别，而且执着我就是万物之灵，我们人都是以为我们是万物之灵嘛，所以这个就是人见。那众生见，因为你执着这个五阴身是我，又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那当然了，你就希求福报，希求享乐啊，有这种种种的贪求心、贪婪心，这个都是众生见啊，也是众生相。那这个寿命相是什么？执着这五阴身这一起的寿命是当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生死，我们这个生命本来就没有生死了，是因为我们这里迷才感生死轮回啊，所以我们叫分段生死啊，此生啊，彼死，此死彼生啊，那个彼死此生，生死都是联系相系相接系的，哪里有真正的生死过了？那只是随我们的这个业力牵引再去感六道生死轮回而已啊，所以啊。今天早上我们在谈论一些佛法，就讲到这个往生。我说现在我们谈到往生，好像大家都觉得很稀罕、很稀奇，所以我们可以来开一个店，就保证往生店，对不对？保证往生，大家听到往生一定会很欢喜来这个往生，但是呢，不保证往生哪一道，对不对？对不对？啊，是不是？没有给你保证往生极乐世界哦，是保证往生行业牵引，谁也改不了，对不对？这个业力的牵引，谁也变不了的。啊，所以你看，此生此死彼生啊，生死是相续的，但是我们却是执着这一起的生命就是我，所以希望能够长寿。进补啊，想尽办法来延年益寿，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凡夫的四相啊，就是凡夫的这个寿者相。那自尽四相呢，那就是修行人的执着，修行人执着他有修有证，那这个就是自尽四相。自尽四相如果要再详细解说，那就很长了，这个我们在缘觉经里面呢有讲到这个自尽四相，我们这一期课已经介绍过了，我在这里就不再重新讲一次。自尽四相总卦就是执着有修有证啊，自己觉得我有修证，然后我能够离这个修证相，换句话来说都是在相对能所，相对待的能所 啊，不是一心呢、啊，是相对有取舍心，有分别心，在相对心里面不是一心，这个都是这四自净四相的内涵。那在这里我们讲个别无间者，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们可以做另外一种解释。这个我相就是我执，这96种外道他们共同的通信就是，第一个他们有我执，那人见是什么？他们有身见，我执身见都不破的，所以他外道最高，飞飞想触天，飞飞想触天呢、啊？啊，来，那如果是我们讲那个无想定的那个外道天，啊，他也是有身见我执啊，啊，那这个我相就是指这个我执，人相就是指着这个身见。那众生相就是希望有希求心，执着有希求心，不知道我们自心本来就具足法界，整个法界就是你自己一个身心所变现的嘛，就是你一心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心呐、啊。所以我常常举我们《华严经》所举的法界安立图啊，你看我们的法界安立图，从一个小世界，再一个小千世界。然后这个中千世界，在一个大千世界，大千世界集了无量的大千世界，成了一个世界种，然后再集无量的世界种，又成为一个世界海，然后集这个这么世界海是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到最后呢，成一真法界啊，在这个世界海里面呢、啊，它都有它的里面的内涵。啊，比如像一个小世界，这一个里面一个西米山，还有配合四大部洲，以及旁边有八个小洲，啊，那中间是天王天啊，以及太阳、月亮就绕着西米山的中央在绕，那这个西米山的顶是刀立天，那上面还有夜魔天，啊，还有斗帅天，还有化乐天，还有他化自在天。这六亿诸天，这样就是一个小世界，它都有内涵的。可是到了一真法界，只画一个圆圈，圆圈呢、啊？这整个法界是圆圈的，表示这一心空寂的、啊，是个空寂的性呢、啊，不是实有的东西呀、啊。那我们呢？我们讲这一心，心体在哪里？无形无相啊。所以我常常讲，圆看起来是有。他要画这个圆一定要有心，对不对？要有圆心。可是圆心它没有面积的，只是个观念的名词而已，圆心。因为如果它有面积，它要变成个小圆，那怎么叫做心呢？所以圆心是一定要有心才能够画这个圆。但是你找这个圆心实在是无形无相，泯心体了不可得。我们这一心一真法界，你要找心体了不可得，但是整体的法界都是依它而现的。所以法界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身心所变现的，那还有缺少什么？所以我们是具足了，圆满具足啊！六祖大师跟我们讲，我们的自心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我们这一念心能够随染尽二缘变现这十法界，太不可思议了。可是外道啊，他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所以他就有。执着我见啊，我执执着身见，所以他就有希求心，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很殊胜的这种境界，很殊胜的果报，却不知道本来就是殊胜的，不必在外找了。然后他有寿命相，这执着有生命的本体，生命的体啊，其实生命的本源就是觉，本觉啊，生命的本源是觉性。那因为你迷了才有了生命的感觉，所以我们常常讲本觉本有啊，不无明本无啊，不觉本无啊。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本觉不守自性，我们这个本觉本有的真如不守自性，一念心动啊，而有了这三细相，这个无明业相，那是一念心动感得的啊。那一念心动就是根本无明，那三细相就是三西六出，就是知末无明啊，一个无明业相，还有一个能见相，还有一个守见相。那这三细相，这三细相，它 不跟见分跟相分缘的，它不会跟那个心王跟心所缘的，所以我们叫做不相应然。所以刚这三细相的时候，那是把真如转阿赖耶，转成阿赖耶识，这个时候心还是很清净很宁静的啊，而不是有能见所见的能所，他所见的境界只是清净即灭，但是他又不守这个自信，继续去分别那个无明业相的内容，那就有了六出了啊。这六出我简单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已经介绍很多很多次了啊，自境相看到有境界了，然后相续相联系的思维，心念不断联系的思维，然后接着就直取相，直取了去领纳了，然后接着寂明自相啊，寂明相，寂明自相，接着又起业相，造业了，造业了就感业系苦相啊，那你就要受报了，所以就有了生命了，这本来是一个觉性了。所以啊，净土经典讲宁命终时啊，我们往往啊即刻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往往把这个宁命终时以为，哎呀，看到这个文字像就是认为，哎呀，我宁命终时啊，哪有命终，你还有命呢，只是这个命又是转成另外一个命啊。你如果是修的品位不是上品上身，不是上品身，好了，命终时又换另外的一种命，住在这个世土里面，也许是住在凡圣同居土里面，你还是有生命啊，并不是真正叫临命终时啊。什么是真正的临命终时？就是生灭心止息啦，心不再起心动念了，生灭心止息了，无明破除了，那一念本妙觉心现前了，那就不是命了，那个是你的觉性现前，那个觉性是尽虚空遍法界无始无终的，那才真正叫做临命终时，不再有生命的觉识，这个生命的这个感觉的，那个觉性是尽虚空遍法界，那个真如觉性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是入火火不能烧，入水水不能淹啊，具足恒沙妙德三明六通四智十力那个十八不共华四无畏种种诸佛如来神通道力，在这一念本妙觉心中圆满的具足，你要去求什么？所以修学佛法就恢复你的本觉妙心而已嘛，这个不假外求啊，这本觉妙心不能说它是生命啊，因为它从来就没有什么生，没有什么死，那什么叫做生命？是因为有生死才有叫生命，没有生死就是这念本觉性而已，而这念本觉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会疲倦，不需要吃，不需要睡啊，不需要拉，对不对？那我们这个生命很麻烦，要吃要睡还要拉，它真麻烦，对不对？啊，不吃的话没有休息就会累，就会打呵欠。像诸位白天上班，晚上来听课，我如果不讲一些笑话，大家打瞌睡，对不对？你可能会疲倦嘛，是不是？我们这个心很麻烦了，这个生命不好啊。我们本妙觉性没有这些拉里拉扎的事啊。如果有这个拉里拉扎的事，那我们很危险。为什么呢？阿弥陀佛他是证的本觉性的人，如果他也会疲倦会很累，刚好我们要往生，他刚好在打瞌睡在度孤，那可麻烦大，你就去不了了。因为他哎呀，他对不起啊，对不对？等你投胎转世，他对不起啊，我那个时候很累啊，实在是我东奔西跑累坏了，刚刚打个呵欠你就往生了，那不是麻烦大了吗？没有，不需要，绝对不会累，不需要吃啊。而神通具足，一念相应，一念那个一念相应，一念就可以现在你的前面来帮助你啊！这是我们本妙觉心的真实作用啊！啊，就好像那个水中这千江有水，千江夜，这是夜感而已啊！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能够千处祈求千处应，绝对不会有疲倦，不会疲劳，那都是我们自信本有，不是叫生命啊，这是本觉性啊，本妙觉心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但是外道不知道这个，他执着生命，把这个寿命生命觉得是实有的。所以啊，临命终时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你生命这个生灭心止息的时候，那个本妙觉性现前的时候，那个本妙觉心的现前的那个法乐，那个法乐就是极乐世界啊。 原名常吉兆啊，常乐我净啊，啊，你看，我常讲了，总卦就是无上菩提觉法乐啊，无上涅槃即灭乐，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啊，那一切不染，清净自在啊。那个乐就现前了，那才真正的极乐啊！我常常讲，所有的极乐，极就是没有变化了，安稳了，极没有再有变化了，对不对？那个乐啊，那稳定了。那个乐是什么？古德讲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啊，没有挂碍，远离挂碍，没有忧虑，无忧无虑，心平气和，心安理得那一种的。而不是受到了刺激很快乐，那是生灭啊，那个乐会乐极生悲啊，对不对？所以大家要知道啊，因为我今天讲这些，因为有几位啊从马来西亚来的这个净宗学会的同修啊，所以我就特别在讲这两句我们真正极乐表法的意义啊，而不是追求那黄金玛瑙的乐，是你自信里面的东西啊，那是真正的圆满的说圆满表法的意境。你命中时那个生灭心止息的本觉妙心现前的，那里面本妙觉心所含的那种殊胜的觉受，那个是真正的极乐，不是靠外面的，是靠内心涌现出来的。所以啊，外道不知道这个啊，所以他执着受命啊，所以个别无间者，这个是指这96种外道，总卦是64外道，他们共同的毛病就是都执着有我执身见啊，需求心执着有生命，不知道本觉本有，哪有什么什么生命不生命的问题？他这尽未来际无穷无尽的这个觉性啊，那长养四父彼之众生作如是觉求波涅盘，因为他不离这四相。执着有我执身见，有需求心，有这个生命的感觉，我希望这寿命能够永恒不尽啊，本来就永恒不尽，他还是需求寿命永恒不尽，本来就永恒不尽嘛，因为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悟本心呐 啊，所以为什么佛法常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不是学法无益，不能就近解脱啊。我们底下经文就会讲到哦，长养四夫彼之众生作如是劫求波涅盘，这个长养呢，在那个魏译实简的魏译本，它翻成叫做作则跟受则，那唐译本翻成叫做养则跟取则，那这个长养的意思就是啊，能生长一切万物则，能生长一切万物则，那这个比如像梵天外道。他们就是认为以梵天为万物生长之因，梵天就生长一切宇宙万物，所以他们的修行认为如果他们升到梵天了啊，达到梵我一如了，这个就是入涅槃了，这是达到永恒不变的本体，那就是正涅槃了，他们认为这是正涅槃啊，其实他还是不理这四相啊，因为人所未亡啊，那四夫就是指神我，因为外道他们执着真正有个我，这个肉体是假我，真正有个实我，一个真实的我，这个真实的我是灵妙不可思议啊，它一切通达，自由自在，有神通道力，这个灵妙的神我，不可思议的，这才是真正的神我。所以他们外道的修行呢，他们希望啊，能够修行能够证得了这个神我了，那就是。这个就是涅槃的境界，那神我也是有我啊，我还是在啊，那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学昆仑仙宗的，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我们修行啊，其实我们这个心啊，是个假心，不是真的，他们还知道这个心是假的，对不对？这个心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这个心很烦恼。但我们修行的目的啊，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个心呢、回到了宇宙心。他们认为有个宇宙心，这个宇宙心，我说宇宙心在哪里啊？他说在宇宙，对不对？在宇宙，对不对？在宇宙心，反正也不知道在哪里。就是修行要把我们这个心复活到宇宙心，然后这个宇宙心呢、他说，嚯、这个是。你回到了这个宇宙心，你就知道这个宇宙所有里面的现象，对不对？你就有天眼通什么通什么通，这个神通道力就有了。我们修行就回到这个宇宙心， 诸位啊，这个很容易听得懂，对不对？我们这个心是妄心，所以有烦恼有痛苦，我们修行就是回到宇宙心。这个宇宙心啊，它有很大的神通作用啊，非常的殊胜，不可思议。他先中这么讲啊，回到宇宙心，达到这样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是还是有我啊，究竟脱离不了我执身见呢、啊有希求心呢、希望寿命无穷无尽，本来无穷无尽，哪需要再去求寿命无穷无尽呢？所以你看，这个师父就是这种外道，他执着啊，我们修行就是要证入这个神我，这个神我不可思议啊，这个不是真我，真我不可思议啊。那诸位啊，真我在哪里啊？如果佛教来讲，真我在哪里啊？整个法界都是啊。所以当你破除了执着以后，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一个自体啊，就是个真如本性嘛。所以楞严经说得很清楚啊，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我们叫做一真法界，这个真不是相对待的真啊。所以悟的人没有一法不是真啊。那迷的人在这里面分真假，所以因为你有执妄，你在这里痛苦烦恼，佛跟你们讲，这是虚妄的，这是虚妄的。等到你以为这次都是虚妄的，你离了烦恼了，佛要跟你讲，这都是真如本性变现的，都是圆成实性变现的，是你迷而已啊。所以修学佛法就是在迷悟染尽的差别而已啊。迷的人他会去染攀缘，攀缘染了就患得患失啊，自私自利，烦恼就生出来，迷惑颠倒。悟的人知道这个法界一向啊，都是一法之所应，整个法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就是一心所变现的啦，哪有什么好分别啊？哪有什么好取舍啊？那你不再去攀缘外尘，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你就证入，就正果了，开悟了。所以《金刚经》最后所说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是个总结呀、啊。但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不能有作意的，要消归自性。为什么？法性本来如是，自心本不往外攀缘啊。所以我常常讲，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也要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这句话要放下，消归自相，消归自性。啊，不以万法为宜，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这样你就能够证入实相了。所以啊，这个毗诸众生作如是劫求般涅槃，这个执着似乎神我的是真我的，希望能够这个证得神我而诸为涅槃，其实都不是真的涅槃，因为我执身见都未破啊。那接着复有意外道说，悉无作着见一切性矣，言此是般涅槃，作如是劫，法无我见非分，彼无解脱。那另外一种外道又比这个更差一点了，他们执着什么呢？执着有个作者啊，作一个上帝，这个世界宇宙啊，哈、啊，都是这个大自在天所见的。我们就要回到大自在天那里，大自在天那个地方啊，非常的殊胜，到了那里寿命无尽。你看，就好像我们现在耶教所说的啊，这个世界啊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要回到上帝那里啊。你回到那个地方啊，你就得到永生，那个地方的境界非常的殊胜，非常的美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遍地黄金琉璃啊。然后这个都是有个作者，然后见一切性矣，这是什么？见到哦，执着这个一切性是以为哦，有这个好坏的差别相，黄金就是好的，石头就是坏的，对不对？那这个玛瑙就是好的，玻璃就是坏的，有这种差别相，见一切相对待的差别相。法界本来是平等一相啊，好坏相都在我们自心的差别啊。所以我常常讲哈，你看我们见到了佛骨舍利，对不对？我们会佛的手指舍利，我们会恭敬顶礼礼拜啊，至诚的感动。有的人乃至于在礼拜的时候啊，很想去亲他一下，对不对？亲他一下，乃至碰一下，都觉得死而无憾呐、啊。可是旁边有了四大金刚，对不对？那是武林的这个高手碰不得啊，你说对不对？但是你给外道来看，哎呦，啊不要不要。 那个是什么？不好说，对不对？那是什么？大家都不敢碰了，对不对？学佛人，呵，那是自保啊，不是学佛人，他碰都不敢碰啊。我跟你讲，碰都不敢碰啊。你说对不对？就是一个观念而已嘛。所以事情的高贵，或者是不高贵，在你哪里？纯乎你那一念心而已啊。所以事情的好坏都是执着而已啊。你没有执着，一切法都是清净平等啊。所以《法华经》说得很清楚，一切法本质清净即灭相，但是只有名相而已啊，不是真的啊，都是缘起之法。我常常讲，都是一群能源聚合在一起的假象，然后这个四大聚合在整个假四大，大概就是一些这是分子之类的，那分子集合在一起，有了这些固体的形象，然后我们的业识借着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投射在这个固体的形意缘起诸法的这个一合相上，哎，然后加上你以前的人家教你的有了名相了，你就执着这个名相，以为把它是当真的这样而已，啊，所以你很喜欢了，未必别人很喜欢；你很讨厌了，未必别人很讨厌。所以我常常举那个花一样，如果是一个法会，殊胜的庄严的法会，讲经法会啊，啊，或者是这个人家结婚典礼的法会啊，啊，人家的结婚典礼啊，那剩下那个花，很多人会请回家供起来，尤其是讲经的法会，对不对？那个花，很多人很喜欢的，都请回去供在佛，好像沾点这个法喜啊。但是那个辛亥路那里啊，辛亥路大家晓得殡仪馆呢，辛亥路那里每一次做完法会以后，通通丢到外面，每一个人碰都不敢碰，哎呦，觉得那个东西好像有毒一样的，通通都是花，花哪有什么罪过？罪过在你自己心里，觉得哎呦，那个从那个地方从那里出来的，千万可不能带来煤气呀，那个是啊，讲经法会拿出来，这个是喜气呀，这个是法喜呀，花哪有罪过啊？对不对？岂不是我们的分别心呐、啊？所以见一切性理，就是有了对比相。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丑陋的，就是不好的。天上才是快乐的，哈，它有黄金才是好的。其实通通是一件事。黄金与我们这个大妈嘎有个青草青翠的草原，有什么不好？哈、啊，那你要到那个大自然野外一看。大自然的草原，听闻起来有个大自然的那种香味，有种大自然泥土的气息，哈、啊，好香啊！黄金没有味道啊，对不对？黄金有什么味道？那个大自然的气息，泥土的芬香，你曾经去闻过吗？对不对？那个一定要看到黄金玛瑙才是这个，这才是好的，这个就不好，对不对？所以见一切信宜啊，他认为哈、啊，这个上帝制造这么殊胜的国度，这么好，见到这一切好的信了、啊。然后说到那里就是波涅槃，对不对？这个五欲六尘根本更看不开啊，那身见更是除不了啊。所以做事皆以法无我见非分了、啊，所以法无我，人无我，那根本就跟他无分了、啊。那西陀梵国就要破身见了、啊，他还有七番生死啊，才能够证阿罗汉呢、啊。那这个阿罗汉，他破我执啊。没有破法执，还得了一个方便有余土啊，还有便利生死没有了啊，更何况这个人我见法我见一点都没有破，乃至于见惑都还没有破一分，他怎么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呢？你即使是升到天上寿命尽了，还不是要再受果报呢啊，所以彼无解脱啊，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啊，你到那里享乐，那个乐不是真乐，乐有乐苦啊，所以诸位，那个佛真的很有智慧啊，对不对？当初我学佛，我看到了苦苦、乐苦、行苦哦，苦苦啊，这个我知道，对不对？受苦生病那很苦啊，那行苦我也知道啊，这个心念不止，我不想烦恼，烦恼一直往外冒，我不想生气，气一直往外冒，对不对？哈，这个实在控制不了。啊，这个，我们这个五阴之盛，这种念念牵牛的这个辛苦，真的是苦，这个可以感受得到。乐为什么是苦呢？对不对？乐乐得很，为什么是苦？你注意想想看，世间的乐是麻醉呀、啊。你乐到一个，你刚好，哈、哦，有了这样的乐，你去享受这样的乐，常常享受这样的乐，没有了它，你会觉得很苦。 有了它，你觉得习惯了，不觉得热了。养成习惯了，不觉得热了。可是当你失掉它的时候，很苦恼，很苦恼。所以你不觉热的时候，你就还要再去找更刺激的，更刺激，然后更刺激，更刺激，到了某个程度，绝对是伤害你的身体。然后你要再更找更刺激的，那一定是伤风败俗，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热有热苦，就是什么？当你热养成习惯了，不觉得热，没有它却觉得苦恼啊。所以古德告诉我们呢、追求人间无意的热啊，就像吸毒一样啊。刚吸的时候好像有点快乐，可是上来瘾了，没有它受不了，有了它也没有什么快乐，那只是止苦而已啊。所以你会分量越加越重，越加越重。我常常举，像我们最近啊，有一些这个立法委员，对不对？为什么会产生一些那个八卦新闻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越求越刺激，越求越刺激，所以产生了很多八卦新闻啊，弄得身败名裂。所以热苦就在这个地方了。所以那个升到天上的人呢、当他在天上，他觉得很热。其实你很羡慕他，你问他你们快乐吗？他也会跟你讲，没有什么快乐啊，我生活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啊，像我们小时候啊，很苦啊。我小时候也卖过冰淇淋啊，卖过这卖这去也去卖过拖刀，卖一些这东西。小时候生活乡下人嘛，总是比较辛苦，也卖过番石榴、芭乐，对不对？哈、那像现在虽然物质文明很发达，但是我两相比较之下，小时候反而比较觉得海阔天空，没有像现在精神压力这么多。你看现在小孩子真可怜呐、从小要读那么多的书啊，那个资讯要读那么多啊。所以很多人会羡慕我们中国人的文豪，开口成章，闭口就会，对不对啊？这就会吟诗，哇、好像才高八斗。我们怎么这么笨？诸位啊，如果他投生到我们这一代，他也变那么笨，他只有读一科国文，对不对？哪有不那么聪明的，对不对？他当然聪明了。我们现在要读的小学生就读英文了，甚至还要读日文，还有美术、钢琴，还有电脑。哇，我的老天爷！现在人真的是智慧爆炸，你看那古时候人，所以我一点不羡慕他们，反而他要羡慕我们，对不对？我们的脑筋才真好，要读这么多的书啊，所以啊，这个你看，那这个天，我现在又讲远了。所以天人，你觉得他很快乐，他养成习惯，他也不觉得怎么快乐。可是他福报享尽的时候啊，天人有五通，他知道他福报享尽，五衰现象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痛不欲生的，因为他有神通，他知道他会掉到哪里去。不要说什么，他从天上掉到人间，他就受不了了，他就觉得很辛苦了。更何况掉到畜生道、恶鬼道里面，你看他怎么办？啊，就好像我们王永庆先生突然变成乞丐，你看他多痛苦一样，就像这个样子，就像一下子变成那么痛苦，多难过啊！所以天人，他命中的时候，他只有求生那里，求生人间。哎呀，我要是来能够来人间呐、我就太幸福，我可以重新再修，我来人间就太幸福了。就这样，所以啊，他怎么能够到解脱呢？怎么能够处理三界生死呢？所以做足自己，法无我见非分呢、必无解脱啊！那种乐啊，习惯啊，就有乐苦啊，所以他没有真正的解脱啊。大会。此诸声闻圣无间外道种性，不出初觉，为转彼恶见故，应当修学啊！你看，这个声闻圣无间跟外道种性无间，这个无间就是纯一无间，它的根性就这样。其他你怎么讲，他都不愿意修学。他告诉他这个哦，可以长寿，可以健康，他一听就欢喜，很乐于修学。所以那外道声闻圣也一样。他执着哈，那个无常、无我、无漏、无尽，那个涅槃极尽，那个就是漏，那个就是涅槃。所以你看，在我们这大乘佛法的角度，把声闻跟外道合在一起讲，但是声闻比外道层次高啊，外道也可以修到昧受想见定，二圣也可以修到昧受想见定，但是二圣呢，他知道一切法的种相，因缘有自性空，因为他有熏习佛法的种子。 所以这个政治见非常重要啊。所以古德常讲，宁可破戒，不可以破见。啊，你破戒了，你修不了正果；破戒，我忏悔，我修行，啊，我努力精进，我正果了以后再来还嘛，再来还宿债嘛，还宿债不会觉得苦恼嘛，啊。所以啊，这个在这里啊，此自声闻圣无间外道种性，啊，这个。声闻圣无间种性，以及外道无间种性，不出初劫啊，这二者啊，都不是真正的出离，而他们做了出离的妄劫。不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还没有真正达到究竟涅槃，没有达到真正的出离。但是初劫是什么？他们做了已经证得涅槃，已经出离生死烦恼的妄劫啊，外道。那根本还没有处理分段生死，他只是在天上而已啊，啊，有的在无想天啊，有的乃至于在大自在天啊，有的呢，甚至于最高的层次到飞翔飞飞翔出天，但是都是在三界生死轮回里面，连分段生死都还没有了，可是他们却执着那个就是涅槃，所以不出初劫啊，都是未得。约得未得涅槃，以为是正得涅槃了、啊。那二圣人呢？他们还有变异生死啊！他们所得的只是偏安而已，偏安小果，只是了了分段生死，那个变异生死还没有了啊，所以还不是真正究竟涅槃了、啊。所以都是不出初劫呀、啊，啊，实在是未得无上涅槃而作涅正得涅槃的妄劫了，未转彼恶见故，应当修学。所以。菩萨也要了解二圣的修学法门，菩萨也要了解外道的修学法门。所以为什么那个全教菩萨要修无量四谛破空后，也就是破尘沙后，这尘沙后就是众生的烦恼尘啊，众生的迷惑啊，又如尘沙那么多。那菩萨要普度一切众生，他一定要广学啊，要广学无量法门啊。所以无量四谛，别教菩萨要修无量四谛，然后破空后，也就是破尘沙后，啊，这个从空出假，然后从假入中，破根本无明正实相，啊，才破根本的无明后，啊，那所以啊，不仅仅我们要修学大乘佛法的人，也要了解二乘佛法，但是一定是你先一门深入以后，才广学多闻，博览千经。如果你还没有成就以前，你就要拼命去学，你自己还没有得到正知见，很容易受外道的影响。因为外道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法术，会变魔术给你看，你就被他吸引住了。所以以前呢、啊，墨学是从六祖坛经开始入手的。所以那时候我也自己觉得六祖坛经我颇有心得，对不对？好像颇有心得，好像了啊。那时候啊，有个那个卢胜彦的道场来请我去讲坛经，也有想，哼，这下子不错，可以大显身手一番，对不对？我就把这个消息去报告给啊净空师父啊，我说师父，现在有个机会来了啊，有个外道啊的道场啊。这个卢胜彦那里要请我去讲六祖坛经呢，我现在可以去破邪显正一番呢，对不对？师父说你可不要去啊，我说为什么？你去就被他渡了，对不对？因为他那里有很多神通变异，很奇怪啊。这个咒那个咒一念，你有什么感应呢、啊？你如果你还迷恋神通感应呢、啊，你到那里就先被渡了。所以诸位啊，我以前看《法华经》的时候，看到《法华经》啊。那个安乐品的时候啊，安乐心品，哎，那个时候啊，前面在说，你修学佛法，你不能亲近富人、宰官、大臣，什么屠夫、外道，什么什么什么，嚯、哦，好多，吉利好多，什么小孩啊，那个孤女，嚯、哦，讲了很多，我心里想，佛教不是普度众生吗？那怎么不能亲近这个那个啊？啊？讲到后面呢、啊，等到你得到安乐行的时候啊，就是心不动了，有了正知见了，不会动心了，那你就要亲近宰官大臣啦、啊、寡女啦、啊、屠夫啦、啊、外道啦、啊、什么，你才可以去度他，你才不会受影响啊。所以啊， 你看释迦牟尼佛一样，他学了很多外道的这种修行方法，他了解，所以他最后才能够辨识外道。像我们本经的很多都是辨识外道，如果他不了解外道的道理，他怎么能够好？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们来让大家来比比看看你的对或是我的对啊。像古代印度、古印度很多都是用这种辩证方法，大家来辩论嘛，看你的道理对或是我的道理正确，乃至于他们所下的赌注有多大呢？我输了，我砍头投给你；有的时候我割舌给你，下这么大的赌注了，你这样看，哦，那佛陀啊，他赢了，他说：“哎，你拜我做老师就好了，对不对？”你看那个长爪梵志去找佛陀比赛他们所证的功夫，长爪梵志说：“假如我输了，我砍头，对不对？我自杀啊！那如果你输了，那你要拜我当老师啊！”那个长爪梵志要佛陀拜他当老师，结果呢，两个一辩，那个长爪梵志输了，他要砍头啊，要自杀。佛陀说：“不用，你不用，这死了没有意义。”你不如拜我当老师，我教你，对不对？我教你，对不对？佛为什么可以教他？因为他知道外道的修行方法嘛，他最后不能成就嘛，因为佛陀学过这些嘛。佛陀以前的学过，到了外道所证的非想非非想出天的那个四空天啊，四禅八定，佛陀学过了，但他知道不究竟啊，所以他最后到泥莲河洗过澡以后，啊，这个铺上了那个吉祥草，发誓我。假如不开悟，不成正果，不离此座，啊，然后最后一睹明心，开悟成佛啊，啊，所以啊，这为什么要学呢？为转彼恶见故，应当修学。但是我们现在目前不要去修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安乐行啊，你还没有真正开悟见性，还没有得悟真正的正知见，念念不离啊，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修学了。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还是一门深入为要啊！大会，缘觉圣无间种性者，若闻说过别缘无间，举身茅塞，悲泣流泪，不相近缘，所有不着，种种自身，种种神通，若离若合，种种变化。闻说事实，其心随入。若知彼缘觉圣无间种性矣，随顺为说缘觉之圣，是名缘觉圣无间种性。我们把这个声闻圣种性跟外道种性介绍完了以后，接着佛又为我们说明什么是属于缘觉圣的无间种性呢？这无间缘觉圣的无间种性呢，若闻说个别缘无间，个别缘无间就是指着，你看缘觉圣种性就是悟佛所说的这十二因缘法，而了解到无人的生死由来。我们人的生死由来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由这个十二因缘法而来。无名行识名受又入畜受爱其有生老死，这个是个别缘，有这十二个个别叫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受爱其有所以感生老死。那这个个别缘还有这两个意义，为什么？这个一个是指三世个别的十二因缘，三世个别的，另外一个是我人生死由来的个别。这十二因缘里面呢，这是通三世的啊，通三世的这个因果的。好，那我先来讲这个我人生死由来的个别缘啊。由于我们自己的无明，无明就是烦恼的总称嘛啊，有根本无明跟支末无明，本来是唯一觉性，没有什么所谓的生命体，没有什么生命。讲到本体，那就是本觉，就是真如本性，就是一个觉性而已啊，本妙觉心嘛啊。但是他不守自性，这一念心动，这一念心动就是根本无明。这心这么一动就根本无明。那有了这根本无明，就有了三系六出。三系六出就是知梦无明。那有了知梦无明，好了，那就是就行为就造作了，是无明。 就是一切就有了烦恼了，就有了业事了，就有了造作了，有了造作了，就是这个造作就是行因，行说无明原行，行就造作，有了造作以后就有了业事了，事就有了业事了，然后业事就是随着父精母血啊，就会相应到跟你有缘的父母啊，然后沿着父精母血而受胎啊，所以这个名色啊，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叫做受精卵，受精卵就名色，那个名就是指事无色因。什么叫事无色因呢？因为它无色因就受想行识，这无色嘛，没有形色，没有物质嘛，无色因，色就是彩色的色，受想行识这无色因，那色法就是这四大，地水火风这四大，在这名色就是我们这四无色因跟四大的聚合，这个软体就是我们所说的受精卵啊。那六入就是六入，六入就是受胎以后七日，那个时候六根具足位，就有了这六根的成长，然后经过十月怀胎以后，然后投生在我们人间，生在我们这人间，那就有触了，接触到外层的境界了啊，有这个触的感觉了。那慢慢长大，到了三四岁的时候，就会去领纳外层的境界了，就有了受了，啊，就去感受外面的这些境界了。那受，那年纪再大了，啊，到了这个六七岁以后啊，那就有了爱了。那年龄慢慢长大，十几岁以后啊，这个爱意的增长，就有了执着心、取着心。啊，就有爱，然后就取了，往外去攀缘去取得了，那就有了，其有就有又感的这个有，就是指又感了新的业果了。所以将来死的时候，又随着这个隐业的牵引，又到六道是感生死轮回了。所以有就是指这个又有了新的这个业力了啊，有这个业果了，然后又感的生跟老死啊。这个是我们生死由来的个别的因缘，另外一个三世的个别因缘的十二因缘呢？这无明行，这个是过去世的两支因，无明行，这是过去世的这两支因，四明色六入触受这五个是现行的五支果，因为你过去生的无明跟行，感得今世的四明色六入触受啊，现行的这个五支果。那由于你今世的造作，有了爱取有，又是现在的三支因，又这现在的三支因的爱取有，那有了这现在的三支因，又感来生的生老死，所以这个生老死又是未来的两支果。所以你看，这无明行识六明，无明行识明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是我们今世生死的由来，我人生死的由来了，也是我们三世个别的十二因缘了，这里面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啊。所以这个缘觉圣无间种性时，听到这个个别缘的无间，哦，那修行什么无明一段，那底下这个无明段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就断了。所以立根的人直下断无明，就把生死给了了。那如果顿根的人，他从断爱取有下手，如果爱取有断了，那好，那也不敢生老死。所以立根直下断无明，顿根的他从爱取有下手，一样可以证得偏真涅槃呐。啊，所以若闻说个别缘无间，这个别缘就是指我刚才所介绍这十二因缘，听到这个以后啊，举身毛竖啊，哎呀，感动的不得了。这举身毛竖就欢喜踊跃，感动的不得了啊！啊，觉得是我好久都想要听闻这个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啊，当他听到佛法的时候，哎呀，全身啊，我好久就喜欢这个啊，对不对？喜欢这个理论呐，喜欢这个修行方法，而不是宗教的狂热啊。大家晓得啊，宗教的狂热跟欢喜踊跃修行的法门有两种不同啊！啊，宗教的狂热啊，是有一种哎呀，我需要得到 某个神的帮忙啊，某个神的救度啊，哈，也许你跟某一尊神很有缘，那这种宗教的一种力量，那个还不是真正的正知见，不是一个真正的正修啊。如果你听到了，哇，这四谛因缘欢喜踊跃，哎，那真的你是声闻圣无间种性啊，你能够得到正性，一声闻圣去修学，能够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如果你听到这三因缘法降修行，可以